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要继续讲解《但以理书》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你翻到旧约圣经《但以理书》第七章。《但以理书》第七章记载了但以理所见的四巨兽的异象。这四只兽代表四个帝国，狮子代表巴比伦帝国，熊代表马代波斯帝国，豹代表希腊帝国。第四只有十角的怪兽代表罗马帝国。现在我们看但以理所见的另一个在天上的异象。让我们来读圣经，请听众朋友翻到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九节。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九节，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，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，他的衣服洁白如雪，头发如纯净的羊毛，宝座乃火焰，其轮乃烈火。现在景象转移到天上，神的宝座显露出来。这景象与启示录书第四章第五章所描述的很相似，那是为着大灾难期的审判和基督的再来做准备。这里说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，这与启示录书第四章第四节相对。在启示录那里，约翰提到长老的数目以及其他的细节，但以理却是不提这些，因为他所谈的并不包括教会与教会的未来在内。这里说亘古常在者，这是指着永生的神。又说他的衣服洁白如雪，表示神圣洁和公义的属性。又说头发如纯净的羊毛，那是代表他无穷的智慧。又说宝座乃火焰，代表审判，其轮乃烈火，表示神那无法抵抗之力量以及无限量的大能。接着我们读但以理书第七章第十节，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，侍奉他的有千千，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，他坐着要行审判，案卷都展开了。这并不是在千禧年之后的白色大宝座的审判，而是大灾难期的审判，以及为基督再来在地上建立国家而设的审判。接下去我们读但以理书第七章第十一节的经文，那时我观看见那兽因小脚说夸大话的声音被杀，身体损坏，扔在火中焚烧。 当神在天上设立好审判台，来决定谁可以进入千禧年国的时候，在地上，那小角就亵渎神，并且说夸大的话。不过那小角的审判已经裁定了，他的国终必灭亡。这里所强调的不是那第四只兽所代表之国度的开始，而是强调它的结束。小角出现在基督来审判列国与个人不久之前，这段时期相等于大灾难期。接下去我们读但以理书第七章第十二节的经文，其余的兽权柄都被夺去，生命却仍存留，直到所定的时候和日期。虽然头三只兽要被毁灭，但是他们所表示之帝国的意识形态和哲学显然要继续的存在，而且要在大灾难期间显示出来。接着我们读但以理书第七章第十三节，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，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，被领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。在这里，天上的神子得着权柄，把世上的列国从外邦人手中取回来，以建立他的国度。当主耶稣面对公会审判的时候，他引用这一段的经文，在马可福音第十四章六十一跟六十二节说，大祭司又问他说，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？耶稣说，我是。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，驾着天上的云降临。在耶稣降生的时候，天使也预言说，他要伟大，成为至高者的儿子，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。所以从这里我们晓得，主耶稣就是那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，他打碎那巨像，也就是说他要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。诗篇第二篇第七节说，受膏者说，我要传圣旨，耶和华曾对我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。他是从死里所生，那是指着他的复活，而不是指着他在伯利恒的降生。使徒保罗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三十三节给了我们这个解释。诗篇第二篇第八节继续说，你求我，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，将地级赐你为田产。耶稣基督将来要得回列国，他如何得回呢？诗篇第二篇第九节说，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，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。当他再来的时候，千禧年并不是在那里等着他，他乃是要去平定一切的叛乱，那些顺服他的人就可以进入他的国度。接下去我们读但以理书第七章第十四节，得了权柄荣耀国度，是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，他的权柄是永远的，不能废去，他的国必不败坏。这里说他的权柄是永远的，似乎与只有一千年的千禧年国度相矛盾。不过在千禧年末了的时候，是有一段考验的日子，那时候将有一段短时间的背叛，撒旦要被暂时释放出来，然后基督的国度 要进入永恒里去。启示录书第二十章第六节说，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，圣洁了，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，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，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。千禧年国只不过是永恒国度中的一段时间。启示录第二十章很清楚地说出整件事的次序。基督在地上掌权1000年，然后撒旦暂时被释放，那些没有重生的人要起来背叛神，他们在撒旦的率领之下与基督征战，结果撒旦与一切的叛徒要被扔进火湖里，失丧的死人要复活，面对白色大宝座的审判，然后就进到永恒的阶段。圣经很清楚地指出，千禧年国是设立在地上的。弥迦书第四章第二节说，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，说来吧，我们登耶和华的山，奔雅各神的殿，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，我们也要行他的路，因为训会必出于锡安，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。接下去我们看但以理书第七章第15节跟16节，至于我但以理，我的灵在我里面愁烦，我脑中的意象使我惊惶，我就近一位势力者问他这一切的真情，他就告诉我，将那事的讲解给我说明。但以理像尼布加利撒一样，为自己所见的异象所困扰，他就问其中一位天上的使者，这异象是如何解释的。接下去我们读但以理书第七章第17节，这四个大兽就是四王，将要在世上兴起。这四只兽不仅仅是代表帝国，也是代表君王。金头与有两个翅膀的狮子代表尼布加利沙与他的巴比伦帝国，银的膀背与熊代表着马代波斯帝国，铜的杜夫与豹代表亚历山大大帝与希腊帝国。这几种的动物都是极其凶猛残暴的，那也代表着君王与帝国的本性。好，接下去我们读但以理书第七章第18节，然而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德国享受，直到永永远远。这圣名的身份是这一节经文的重要因素。在这一章圣经里面有5节的经文提到他们，但以理书第八章第24节又提到他们。有一批专研究预言的专家认为他们是新约的圣徒，更有人认为范围应该窄一点，认为圣名是指他们自己的某个宗派或是自己的小团体。弟兄姐妹，神的家庭是很大的，他在旧约时代有旧约时代的圣徒，以色列民称为圣徒，那些归主的外邦人也称为神的圣徒，他们与新约的圣徒不同。新约的圣徒就是教会，你不要以为只有自己这个小小的团体才会得救，也不要以为只有在恩典时代的信徒才得救，神在五旬节以前就已经拯救了人， 在教会被提之后，他还要拯救人。也许今天的教会没有能够好好的去传福音，领人归主，但是神在这一方面是永不会失败的。但以理书第八章第24节说，他的权柄必大，却不是因自己的能力，他必行非常的毁灭，事情顺利，任意而行，又必毁灭有能力的和圣民。圣民就是圣徒。出埃及记第19章第6节针对以色列民说，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。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，圣洁的国民就是圣民，就是圣徒。圣徒这一个词在新约里面出现过200次。在新约，那些因信基督而得称为义的罪人就是圣徒。在但以理书，圣民是指的以色列民，但不是全部的以色列民，而是指那些信主的余数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第7章19节和20节。那时我愿知道第四兽的真情，它为何与那三兽的真情大不相同，甚是可怕，有铁牙铜爪，吞吃嚼碎所剩下的，用脚践踏，头有10角和那另长的1角，在这脚前有3角被他打落，这脚有眼，有说夸大话的口，形状强横，过于他的同类。但你强调第四只兽，那也是神所强调的。经文所提的是关乎兽的能力和凶猛，它有铁牙铜爪。我们知道这第四兽是代表罗马帝国，罗马为他所俘虏的国家所憎恨，韩尼巴誓言要向罗马报仇雪恨，但是他最终却是被罗马所征服了。罗马拒绝了神的儿子，把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，又逼迫教会。第四兽所长出的10角暗示后期的发展，而不是产生另一个国度。请你注意，那10角不是从一个死的兽生出来的。今天罗马仍然活在欧洲和北非一些的国家里面。在末期，10角中的3角会被长出来的另一个小角拔出来，那一只小角就是敌基督，是大罪人，和启示录第13章第3节到第6节所说的第一个兽。好，接下去我们读但以理书第7章第21节。我观看，见这脚与圣民征战，胜了他们。罗马将会在敌基督的领导之下再一次的成为世界强权。启示录第13章第7节说，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，并且得胜，也把权柄赐给他，制服各民各方各国。这将是大灾难期末期的一段短暂的时间。在大灾难来到之前，教会将被提去。罗马人向来好战，其实人心都是好征战的。将来敌基督要把罗马重新的团结起来，他要成为世界大独裁者，并且亵渎神。启示录第13章第6节说，兽就开口向神所亵渎的话，亵渎神的名，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。 有一位主教指出，敌基督将以人道主义者的姿态出现，他会谈到和平、繁荣和兴盛，不是作为引我们到神面前的方法，而是达到他自己的目的。他会打着罪疚的幌子，使人感到惭愧，他更会散布谎言，使人认为若不改善社会，人就不会变好。今天世界的趋势正朝向一个团结的欧洲，共同市场就是一个明证。还有今天欧洲各国的青年，例如意大利人、法国和德国人等，他们喜欢称自己为欧洲人，而不是意大利人、法国人或者是德国人。今天的欧洲正像在树上成熟的果子，只等着敌基督来摘了，不过要等到教会被提去，他才会来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但以理书第七章第22节的经文，直到亘古常在者来，给至高者的圣名伸冤，圣名得国的时候就到了。这里说亘古常在者，那就是基督，只有他能够胜过敌基督。圣名并不是新约的圣徒，这里是旧约。好，接着我们读但以理书第七章第23节，那势力者这样说，第四兽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，与一切国大不相同，必吞吃全地，并且践踏嚼碎。这里所说的第四兽这一个国，在第17节说是王，国与王是不可分开的，那没有什么问题。但以理书第七章第24节，我们接着来读。至于那十角，就是从这国中必兴起的十王，后来又兴起一王，与先前的不同，他必制服三王。有十角要从这个兽出来，他们暗示第四国的末期状况。十角就是十国，第11国就是那小角要兴起，他制服其他的三国，成为世界的大独裁者。启示录第13章第7节这样描述他，那里说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，并且得胜，也把权柄赐给他，制服各民各方各国，他就是那大罪人敌基督，他会在7年的大灾难期间统治世界。好，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，在下次的节目当中我继续讲解下去。现在还有一点的时间，我把但以理书第7章这后面的这一段把它念完，23节到28节。那势力者这样说，第四兽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，与一切国大不相同，必吞吃全地，并且践踏嚼碎。至于那十角，就是从这国中必兴起的十王，后来又兴起一王，与先前的不同，他必制服三王。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，必折磨至高者的圣名，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。圣名必交付他手一载、二载、半载，然而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，他们权柄必被夺去，毁坏灭绝，一直到底。国度、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名，他的国是永远的， 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，顺从他。那诗至此完毕。至于我但以理，心中甚是惊惶，脸色也改变了，却将那诗存记在心。好，下面我们来一同感谢主啊，我们赞美你，你的启示何等宝贵，你把后来将要必成的事都启示给我们，外邦人掌权的情形你都很清楚的启示给我们，让我们到了时间不要惊慌，让我们知道这是末世了。主啊，让我们警醒等候，预备你的再来，我们要赶紧的传福音，引人归主，免得我们空手见你。我们谢谢您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